欢迎来到瓦观摩耳朵系列之彭丹林普通心理学
第二节，身体动作和感知觉的发展。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出生前的发展，也就是胎儿期的发展。出生前的身体发展，其实个体的生命我们始于母亲的受孕，也就是来自母亲的卵子和来自父亲的精子结合形成的受精卵。那么受精卵它以细胞分裂的方式开始生长，标志着个体生命的开始。受精的过程不但决定了我们个体的性别，同时呢，父母的某一些特征也通过受精过程传递给了下一代。从受孕到出生，新生命在母体子宫当中的时间大约是266天，这一时期又可以分成三个阶段：胎芽期、胚胎期以及胎儿期。在胎芽期内，受精卵从受精的单细胞胎胞经过有丝分裂形成了一个球形细胞团，并植入子宫内，着床于子宫壁上。这一过程呢，需要8到14天。在胚胎期，胎胞的内层开始分化，形成主要的生理系统。到7到8周，性别开始分化，3个月时已经可以区分胎儿的性别。人脑在胚胎期逐渐形成了雏形。胚胎期的时间并不长，但是由于胚胎快速的生长和发育，这一时期胚胎最容易受到环境当中不利因素的伤害。几乎所有生理发展上的缺陷都发生于怀孕的前3个月当中。最严重的情况就是胚胎无法继续存活而造成流产。从怀孕12周到胎儿出生这个时期被称为胎儿期。大约在第8周出现第一个骨骼细胞时，胚胎便成为了一个胎儿。从第12周起进入了胎儿期。在这一时期，胎儿开始出现反射，皮肤表面形成，胎儿具有了自己的外形特征，完成了身体的各部分发展，身体和体重都大大的增加，脑拥有了大多数的神经元。胎儿生长到6到7个月时，脑的基本结构已经具备，大脑皮层的6层细胞已经分化出来，大脑皮层表面的沟回开始出现。但是从结构上看，此时大脑的神经细胞结构还比较简单，神经纤维短而少，大部分还未髓鞘化。胎儿从第30周开始便具备了离开母体生存的可能性。一般来讲，在母体当中生活满了28周而不足37周的新生儿被称为早产儿。第二个，我们来看一下影响胎儿发展的不利因素。从受精开始，人的一生都在不断地被环境塑造，甚至在生育之前，胎儿也会受到环境的影响。胎儿生活在母体的子宫当中，通过脐带和胎盘从母亲血液当中吸取营养，同样也将废物排除。子宫是胎儿生长的小环境，而母亲身体是胎儿生长的大环境。母亲的年龄、营养状况、母体使用的药物、母亲的疾病以及父亲的身体状况等等因素都对胎儿有着重要的影响。在怀孕的前3个月内，上述因素对于胎儿的影响尤其明显。下面的一些因素对胎儿的生长发育会产生致命的消极影响。第一个，德国麻疹。第二个， X 射线或原子辐射。第三个，性病。第四，吸烟。第五，酗酒。第六个，毒品。以上这些就是影响胎儿发展的一些不利的因素了。第二个，我们来看一看婴幼儿的发展。婴幼儿的身体发展在刚出生的时候，足月男婴的体重一般是3.3到3.4千克，女婴的话一般是3.2到3.3千克，身高是50厘米左右，男婴比女婴略高，头胎婴儿比二胎、三胎婴儿略矮一些。出生时的体格大小和父母身材、种族、婴儿性别、母体营养和母亲的健康都有很大的关系。出生的时候，新生儿脑鞘化的大小大约是成人的1/4。出生后，大脑继续生长，主要表现在脑皮层的生长。在6个月大的时候，大脑将达到最终体的一半。在2岁的时候，大概是成人的1/4。4岁的时候，脑的大小已经跟成人十分接近了。伴随着体积的增加，脑围也相应的变大。大脑皮层单位体积内的突出数目在婴儿出生后迅速变化。出生的时候，婴儿大脑皮层突出密度远低于成人， 出生后的几个月内，大脑皮层突触迅速增加，四岁左右的儿童，他的大脑皮层各区的突触密度达到了顶峰，大约是成人的150%。在整个儿童期内，突触密度保持在远高于成人的水平上。到青春期，大脑启动某种尚不清楚的机制，突触数目开始减少。最后，青少年大脑皮层的突触密度逐渐接近成人的水平。和突触密度的变化相应的是，神经回路在出生后也继续的发育。第二个，我们来看一下婴幼儿的动作发展。婴幼儿各种动作的发展是他们活动发展的直接前提，也是婴幼儿认知发展的重要基础。动作的发展和婴幼儿的空间认知、概念形成、社会交往、去自我中心化是有着密切关系的。婴儿的动作发展并不是一个随意的杂乱无章的过程，而是有着确定的内在规律，它遵循着一定的原则，并且具有相应的发展里程碑。在胎儿期，胎儿就已经有了初步的动作，比如说胎动跟反射活动。出生以后，新生儿在清醒的时候是很忙碌的，他们转头、踢腿、挥动手臂，并且能完成一连串的反射行为。在这些行为当中，新生儿对于动作并没有太多的意识控制。到四个月的时候，这些反射行为由大脑皮层控制的随意动作就取而代之了。在三岁以前，随着婴儿开始有意识地运用身体的特定部位，动作控制能力延续迅速的发展，此时儿童已经可以完成一些精细的动作。爬行就是婴幼儿的一种重要的动作技能，一般在八个月左右就可以完成了。动作发展的基本顺序在不同儿童个体之间是有一些共同规律的。一般来说，婴幼儿动作的发展顺序主要遵循了三个原则。第一个，由上而下的原则，也就是首先发展跟头部有关的动作，其次是躯干，最后是脚。第二个，由中心到四周的原则，婴儿首先发展头部和躯干的动作，然后是双臂和腿部的动作，最后是手的精细动作。第三个，是由简单的无意识的动作到复杂有意识的动作的原则，婴儿开始的动作主要是简单的大动作，意识参与的成分比较少，而后逐渐发展起有意识参与的精细和复杂的动作。第三个，我们来看一看婴幼儿的感知觉发展。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从感知觉开始的，那么感知觉对于儿童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它是儿童认识客观世界最初也是最主要的手段，是儿童发展高级认知活动的一个基础。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触觉。触觉似乎是最早发展的感觉，也是婴儿认识世界的主要手段，在婴儿的认知活动和依恋关系形成的过程当中是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的。如果轻轻抚摸一个饥饿的新生儿嘴巴四周的皮肤，他会试图寻找并触碰刺激物。胎儿在第49天时，他就可以具有初步的触觉反应了。在出生后，婴儿对于外界的触觉探索活动主要是口腔触觉和手的触觉活动。早期的婴儿，他用嘴接触并且去探索物体。当婴儿面临一个新的物体的时候，他有三种不同的反应。第一个是摆动手中的物体并且去观看新物体，第二个是口腔活动，第三个是用新物体撞击桌面或在桌面活动。那么其中口腔活动出现的频率是最高的。除了口腔触觉以外，婴儿的视触协调活动也体现了触觉的发展。在0到3月的时候，婴儿存在着前购物行为，婴儿对物体挥动手臂，而且物体越是在可触及的范围内，婴儿的手臂活动就会越多一些。婴儿的这种行为是一种全身心的朝向反射活动，是手眼协调活动的早期倾向。在4到5个月的时候，婴儿开始有较成熟的购物行为，能够抓住运动着的物体，可以有意识地完成手眼协调的动作了。这就是他的触觉发展。第二个，我们来看一下视觉。视觉最初发生的时期是胎儿中晚期，4到5个月的胎儿已经具有了视觉反应能力以及相应的生理基础，新生儿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视觉能力，会对灯光眨眼，视线随着灯光的移动而移动，也能追随移动的目标。但是新生儿的眼睛比较小，视网膜结构也不完整， 视神经也尚未发育完全。出生以后，视觉能力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第一个视觉调节，第二个视觉符合，第三个视觉分辨，第四个视觉知觉能力。两个月大的婴儿视觉最佳距离大概是15到25厘米，他的视觉调节的能力是很差的。之后婴儿视觉调节能力开始发展，到第四个月的时候已经接近成人的视觉调节能力。出生3天的新生儿就可以将视线集中于某一个物体，并且在3个月内初步完成双眼符合能力的发展，视线它可以从一个物体移动到另一个物体。对颜色的知觉同样经历了发展变化的过程，出生2个月的婴儿已经具有初步的颜色知觉能力，可以在白色背景上分辨红绿两种颜色，大约3个月的时候就开始对蓝色敏感，4个月的时候就显示对红蓝的偏好。一般来说，婴儿会对人脸特别感兴趣，他们喜欢盯着别人的脸看。另外，同陌生人的面孔相比，新生儿更喜欢注视母亲的脸。视觉发展的另一个方面是立体知觉的发展。吉布森和沃克他们发明的视牙实验成为了研究婴儿视觉知觉的经典方法，也就是让2到3个月大的婴儿腹部向下放在视牙的一边，发现他们的心跳速度减慢，这说明他们体验到了物体的深度。稍大的婴儿会表现出对于视牙的不安和恐惧，拒绝从视牙上爬过去，这就是视觉的发展。第三个是听觉，婴儿在内耳和中耳在母体当中就已经发展成接近成人的大小和形状，5到6个月的胎儿开始形成了听觉系统，可以透过母体听到外界频率大概在1000赫兹以下的声音。新生儿可以将头转向声音来源，一般常用习惯化的方法研究婴儿的听力发展。这种方法的主要特点就是先后给婴儿不同的听力刺激，当婴儿对一个刺激已经习惯，婴儿停止对该刺激做出反应后，如果呈现一个新的刺激，婴儿的反应又会重新开始，这就说明婴儿已经可以分辨2种不同的声音刺激。有关习惯化的实验发现，出生3天的婴儿就已经可以分辨新的语音和他们听过的语音。新生儿已经具有视听的协调能力，能够将视觉体验跟听到的声音结合起来。4到7个月大的婴儿对于说话声音跟面部口唇运动相吻合的刺激注视的时间更长，而对说话声音跟面部口唇运动不符合的刺激表现出一些不安，这就是他的听觉发展。第三，我们来看一下儿童期的发展。在儿童成长的过程当中，身体比例的变化是非常明显的。儿童出生后的最初2年，脑部发育迅速，头部占到身体的比例很大。到2岁的时候，儿童脑部大约是成人大小的3/4，随后头部发育逐渐变缓，躯干开始快速的发育，头部占身体的比例也开始缩小。10岁的时候，儿童头部的发育基本完成，而躯干会继续增长，直至青春期结束。随着身体的发育和不断的练习，儿童的动作技能逐渐提高，儿童在1岁左右的时候就能够独立行走。随着身体协调性的提高，儿童逐渐掌握了跑、跳、攀爬等等的技能。3到4岁的时候，儿童能够完成穿衣服、系鞋带等等比较复杂的任务了，这就是儿童期的发展。第四个就是青春期的发展了。青春期是10岁到20岁之间的年龄段，是一个人从儿童成长为成年的过渡时期。在这一时期，激素的变化加速了身体的生长和性成熟。青春期身体最明显的变化就是身高和体重迅速增长。女孩一般从10岁半开始，到12岁的时候达到了顶峰，男孩一般从12岁半开始，到14岁达到顶峰。大约经过6年的时间，青少年的体重可以达到成人的水平。由于激素的大量分泌，在身体迅速发育的同时，第二性征的发育也非常的明显。第二性征的发育具有一定的顺序，对男孩来说，最初是睾丸的生长，继而是阴茎的增大，腋毛和阴毛的生长，胡须的发育，最后声音变得低沉。对于女孩来说，胸部和阴毛最先发育，然后出现初潮。 进入青春期的年龄具有很大的个体差异。最初的研究也表明，和半个世纪前的情况相比，现在青少年性发育和发育高峰期的起始时间更早一些。在青春期，大脑开始有选择的清除很少用到的神经元之间的连接，边缘系统的发育早于前额叶的发育。边缘系统主要控制情绪，而前额叶掌管执行控制能力。这可以用来解释青少年他比较容易冲动、急躁、情绪激烈的特点。以上就是第二节内容。
恭喜你，又听完了一个章节，离研究生又近了一步哦。